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磐石，常常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也是我们的脚，你将我们的脚抬起来。哦，好像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靠着你，我们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哦，你不仅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盼望，你不仅是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可以有的把握，你更是我们明天能够活着能够得胜的确据。赞美你，赞美你，赞美，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哦，我们不断的要感谢你，愿主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当得一切的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再来看呢，撒母耳记上啊，其实我身体好多了，我天天开会，早上开会，晚上开会，下午开会。哦，本来说每个人跟我说不要讲，不要讲啊，但是到你不讲不行，不然决定怎么决定啊？有时候牧师你不要来六八班，你要休息。OK， 我们还是靠着主恩典了，我们继续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我想声音是必须会做得好一点的。那我们说一到三节，当哈拿这个祷告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感恩，是一个颂赞，所以这段话是用来唱的，可以这样子说，好像玛利亚，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啊，有个叫圣母颂啊，就跟这个哈拿这样的一个的颂赞是可以对应，甚至有人这样的说，玛利亚的圣母颂是以哈拿的刚刚所读的一节到第四节作为这个圣母颂的一个种子，确实他用这个字叫做 seed 啊。所以我想啊，一个旧约一个新约，这些姊妹们的信心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他们信心的根据，他们不仅为神给他们的恩典献上感谢，他们真是对这位赐恩典的神在感谢当中给我们感觉到他们有个更深的认识，什么时候了，对他来讲这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为神，而且没有可以跟他相比，这位神是他的力量，不准是他得胜的力量，也是他可以得保护的力量，这位神是大有智慧的神，更是这位神单独的对他，对哈拿来讲是认识他的神。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大学问啊，很大的智慧，好像这个人就冷冰冰的，他不太认得我。那不过对哈拿来说，这位神不仅是全然有智慧神，也是认识他、知道他的神。但是这位神是公义的神，因为这位神是审判的神。 OK， 讲完这些以后，哈拿就用后面第四节到第八节讲到这位神，他把这位神这样一位神放在一些我们可以思考的里面。四节到第八节，基本上到第七节有七个对比，人生的七个对比。第八节是第一解释，第七节什么叫做一个谦卑的人把他抬起来，为什么，所以第八节是解释第七节，那否则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有七个对比，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四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必要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勇猛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子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
我给我们就读完整。前面讲到有七个对比，勇士的弓一定要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你认为这个人很有力量，他所依靠的叫做弓啊，就断。你以为这个人啊，他很有财富，或者很有才能，他突然来个生病，他好像一切都没有。你有时候认为这个人，哦，这个人的努力带出的果效，谁能够就是这样的人，真是不得了。不，突然一个的打击，他突然他整个精神就整个精神的就是会崩溃。所以你常发现一个人是靠他的力量是不可靠的。那么再讲一次，一个人靠他自己的力量，靠他自己的所谓的资源是不可靠的。在我这些年服侍当中，当我碰到一些有需要的人，我大概没有碰到一个有需要的人是从头到尾都是有需要，意思是说都是贫穷的，都是软弱的，从生出来就讲，我大概还没有碰到这样。我碰到的是人生的起起伏伏，你绝对可以讲到这个人一生当中有光荣的那个时刻，有这个所谓的很得意的那个 moment。也因为他得意过了，他好像这个很风光过，所以对他来讲的软弱，对他来讲的所谓的这时候突然变得，他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你发现这些的人，当他得意过有跌倒或很风光过，现在失意的时候，你劝他很难的。对他来讲，我这么有本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这么有把握怎么现在变成过去每个人都跟着我，现在每个人都跑掉。这边讲到功是讲到他的才能，他的才干，他突然他有的没有，他以为可以依靠的没有。我碰过年纪大的，碰过年纪轻，突然一个打起来的时候，他突然崩溃，他在那个，所以忧郁症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你挂虑挂虑，担忧担忧，到最后你就放弃，你很容易产生忧郁症。那放弃的结果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没有出路。那为什么觉得没有出路？确实你觉得也对的，因为你觉得人的力量帮助不了，因为你过去这么有本领，怎么会变这样？这时候他最需要的是知道有另外一个力量，就像哈拿所认识的神是他的力量，才能够叫他走得出来。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你也发现蛮多的人在他整个人生的转折，在最低位的时候，神做一些事情让他心中得安稳，让他心中有平安，然后当他在调整他整个生活的时候，他重新找到人生的目标方向，更要紧的，在这么一个破碎，在一个这样的所谓的击倒的里面，若是他能够起来，他比较知道什么叫做放下自己。我不说嘛，这三年来我只讲一件事情，就破碎，就破碎。其实没什么高深的学问，为什么破碎这么重要？破碎是放下你自己，破碎因为你放下自己才能够有神的能力。刚不要睡祷告的，我常讲的时候，你谦卑神才会充满。我不是说过吗？水是往低的地方流，你根本不需要说水啊来啊来啊，你只要是低的地方水就流进来。空气是往真空的地方充满，只要那个地方没有东西，空气就会充满，连你求都不用求的，你只要是降杯水就会进来，因为你够低。如果你们能够倒空，空气就会进来，你求都不要求。有时候牧师怎么求神你充满，我说你破碎就会神你充满，你降杯就会神你充满，跟神喊救命， 神就一定救你的命。只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应该很救命，我们还是跟神啊救我，但是神啊，你救我的时候要做一二三，你不要做二四六。神啊，我要交托，网友，我姊妹你要交托，姊妹好生气，我都交托了，但是我没交托。那你看他那个口气，你就知道还没交托，这不叫对不对？只是生命还不够破碎。我不说你犯罪，如果真要有点挑剔，我觉得你还蛮骄傲的，这就不就要破碎。那倒过来，这边相对是什么？谦卑，卑微的人，这边所说，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那这句话你蛮难解释，为什么一个跌倒人基本上是说他失去了力量？尤其我们年纪大了，你真的觉得没有以前力气大，你突然走走就没有力气了，你就会发酸，你突然心中就开始担忧，我可以走得到吗？你没有力量，你心里也觉得没力量，但这时候突然有个力量进来，这个力量不是能够解释的。所以这边说以力量束腰，这是一个你很难解释，一说一个力量，一个撑住你的力量。再让我讲一次，力量束腰的意思就是你要面对一个责任，比如说你举重了，你要做一个搬行搬货运啊，搬这个东西，你看见工人都会把皮带束在腰上，因为你要有击中的力气。你这边说跌倒，一说你已经没有力气，这时候突然你会有个力气可以完成你的使命，这个力气你不知道不是从你来的。一个人他以为可以靠的力量突然会失去，迟早会用完。但一个人他觉得没有力量，确实他没有力量，他跌倒一说他站不住，他脚都发软，站都站不住，更不知道走路跑不动，他已经跌倒，突然一个力量来可以让他完成一个使命。只有一个遇见神的人才能够讲这样的话。不论你的信仰，不论你的知识有多少，你没有遇见过神，你还是会依靠自己，你还是夸口你自己。这是第一个，像一个对比在这里。第二个在哪里呢？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就是饥饿的再不饥饿。饱足这个字应该翻成很丰富，但是确然丰富到个程度，所以后面一句话其实很多人靠他吃饭，很多的大老板他说我不能不做爱你，有时候你劝他你赚了这么多钱还拼了老命干什么赚这么多，确实他说是啦，其实他心中也愿意做赚更多，赚更多他常这样说，赚更多是钱，赚更多有名声，我是一哥你是二哥啊，对。其实他很喜欢用句话，我不能不做了，因为好多人靠我吃饭，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从某个角度可能还是为自己赚，不，他这样赚就很有理由，因为他这样做是做好事，因为很多人靠他吃。不过圣经说这时候他变成为一个做工人，他也是老板，现在突然变成工人，所以要打工才能够赚钱吃饭。我也发现在我的服侍的这个人生里面碰到许多人，他现在做大老板，他现在是打工的，大老板做到个程度，他应该比我大一点点，那时候他50岁时候他找不到工作，最后他我说你不要因为你是大老板啊，他牧师我真的愿意，就是我已经不再讲究，我不再说我大我不怕丢脸，不我去找去送报纸，人家说我年纪太大，送报纸都年轻的， 并没有，他真的无可奈何，真的难想了。后来那是好多年前，他礼拜一礼拜二给他打电话，因为我说神一定会照顾他的百姓，一定会让你没有缺乏，如果你工作的话，神一定会帮助你。他就说，牧师，我祷告期他没有工作两年，他是做土木工程，神没有听我祷告，一说神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他就打电话，牧师，这怎么一回事？他讲过这些是事实，我很难解释。最后说，弟兄，我只知道圣经是这样的说，如果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是他的子民，他们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必定会负我们的责任。那弟兄，我就为你祷告，在电话上我没有见过他。那完了以后，打完电话就算了。真的差不多一年以后，有一次这个弟兄这个聚会的差不多一年，他给我打了电话，他牧师，大概在差不多一个月的当中，大概不到一个月，他有天呢，他去这个碰到一个朋友，也是做同行，他不姓张，是不是姓张我也记不得，他碰到，哇，老张好久没见，你干什么？他跟着我两年没工作，啊，那个朋友说，因为他们很熟，人都老板，你怎么不来找我？赶快赶快！所以他老需要人，他找人也是一个同是老板，就给他负责一个部门，越做越好。用他的话，牧师，如果一次两次这样发生，我不会打电话找你，但是我告诉你，每次我接一个生意的时候，如果那个生意我是可以赚100块，我总是赚1000块，10倍。这个生意上如果只发生一次两次，我不会打电话给你，我会做。所以那天早上，礼拜天早上，我就既然有这个见证，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提了一下，我说我也没见过这个弟兄。等到我讲完道的时候，不能出来祷告吗？然后有个姊妹站在那里，那我看到站在没走，但是没走到我前面要为他祷告，所以很多人祷告完了有些同工，我就刚好旁边为着祷告，就看到还在站着，我就姊妹，我需要为你祷告，我姊妹说不用，那我说有什么事情你要找我，他说没有，今天你讲的那个弟兄就是我丈夫，所以告诉你是真的，今天找他们来聚会，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晚堂的时候知道你在晚堂讲到，他带5个慕道朋友来，他碰到这弟兄，他从那时候看他已经带了50个信耶稣。我相信神祝福我们不是为了我们夸口，更不是因为祝福我们我们反而远离神，乃是我们真是有个与神面对面的经历，有个亲身被神在我们上做工的经历，好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切身的见证，让人家能够听得见，能够听得懂。所以相对的，这边也说的，饥饿的再不饥饿，饥饿这个字不一定要讲说没有饭吃，饿到快死，不一定是这样，基本上说资源不足的，或资源贫乏。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人生都有一个目标，都有一个盼望，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目标，没有找到盼望，你的人生确实会感到虚空，没有意义。所以很多人就会立志在人生当中定个目标，但问题也在这里，你有个很清楚的目标，我将来一定要做总统，不，问题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志愿，但你没有能力啊。所以人生的痛苦在这里，第一个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知道我没有，也没有力量完成我们的目标，所以这叫虚空的虚空，一生走过来。 当然你可以定个目标，但如果不是神的命定，这个目标是不会成就，因为神创造你是有个目，有个 purpose 在里面，甚至神今天拯救你我是有个 purpose 在里面。只有你照着神的目标，你才会有一个叫做真正的目标，用我们的话叫做命定。但是你不能够只有个命定啊，你要有力量完成这个命定。所以你被神充满，这位主复活主坐在父神右边住在那里面，他是你的能力啊，你才能够完成神给的命定。所以这边讲到饥饿不尽，不是讲没有饭吃会饿到死，是讲到那个的空虚，是讲那个不满足。 Why? 因为没有目标，或是有目标但是没有力量完成目标，所以这一生之外是空虚的。所以两个，一个很丰富，好像觉得我要什么都有，我努力的目标都达到，我人生就是这样，不会空虚。把倒换，突然变成要成为一个从老板变工人，从一个没有资源突然变成丰丰富富的，这是一个相对。第三个相对的是什么？这边讲到了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反倒衰微。大概你读这经文的时候，你很清楚知道是讲他，还有讲另外一个那丈夫的另外一个太太。那严格的说，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并没有生七个，除了撒母耳以外他还生了五个，这撒母耳记第二章说。那为什么要用七个？从语文来讲，这个字不见得是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many 许多的意思。语文的角度不见得用七这个字，就是许多。所以你发现有些老的英文版本没有用七，就是用它有许多孩子 many children。 那又用到七，也不是说七就错，语文上也可以用到七，这个七的意思是代表完全。所以呢，如果你怀疑这边有没有写错，确实五个加一个只有六个，但是用到七，从语文的用法也是没有错。那感谢主，当哈拿有了撒母耳，你就发现后面是带出一个很大的家族来，不是只有一个。当然我不是撒母耳而已，就是后面他的这个家，这种后代角度来讲。那倒过来，他的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那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不过一个解经家告诉我们，从犹太的传统来讲，传统啊，传说了，不要讲传统，好像当哈拿生一个的时候，另外太太的孩子就死两个，所以多生几个时候，另外一个太太一个都没有了。再说这没有任何根据，这是传说。所以用到这句话叫做衰微，衰微的意思不是突然败坏，衰微就一个人的健康慢慢衰微，就慢慢失去的意思。我不能够用这句话来好像给这个哈拿的丈夫啊，这另外一个太太下任何结论，不起码从这个太太对哈拿那个态度是不恰当，他讥笑他，嘲笑他，甚至故意起来攻击他，用这句话叫作对，那是不合宜。所以倒过来，如果神一定要让骄傲的人降卑，很可能这是中间叫他衰微的一个原因，那其他的我不好讲太多。所以这边也发现一件事情，什么都没有，一个都不能够生，会带出完全，或是完全到正途，能够完全生的自己，一个可以跨过，因为我很多，到最后可能一个都没有， 或者一个都没有用，这是另外一个对比。底下的对比是什么呢？耶和华是使人死，也使人活。我还是用语文角度来讲，没有错，也基本上这句话意思就是，生命是在神的手中。耶和华从哈拿角度来讲，耶和华可以叫他生，也可以叫他不生，叫生孩子，也可以叫他不生孩子，因为生命就是从来生来。我从某个角度，有了生命，有一天这个生命也会结束。如果我们说生命的时间在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耶和华说结束他的生命。所以这个是说，基本上意思说，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给生命的是神，把这生命收回也是神。换句话说，你真不知道你生命有多长有多短，不要为一些筹谋打算，甚至为着来挂钩。讲完这个，就一定要讲底下这个，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这样的解经没有，就这样的解释没有错，你就照字面解释。但是从原来的文字的角度来讲，上升这个字叫做复活。严格的说，只有主是复活，连拉撒路都不是复活，因为拉撒路死了就死，但活一阵子又死，要永远复活死，要永远不死，就复活有就不再死，不过拉撒路还是死。所以在解经的里面，下阴间意思说他有生命，所以他在阴间还存在，意思讲 OK， 我解释太多的时候，其实到最后不要说你混乱，我也混乱，那这话什么意思？所以蛮多的解经讲了，神会让那个人生病，也会叫那个人得医治。所以呢，这样的解释照你所了解的没有一点问题。如果你说下阴间就要复活，不过如果这个解经是可以运用的话，应用在我们人身上，一个人可以进到病道，好像病危，可以这样说，病道已经没有任何盼望，不过神可以医治他。这是另外一个解释，蛮多的解经家是用这个，甚至有些英文的版本直接就这样说，纵然那个人是 sick 生病，不神可以 heal 他，神可以医治他。生命的在神的手中，长短在神的手中，生命的健康或是软弱也在神的手中。所以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有些人你觉得这样人很难生。有时有个人找我，他说牧师，可不可以为我的朋友的丈夫做一个安息礼拜？那我说他丈夫信吗？不是，没有信，不会是母道。我挣扎了很久，从某角度他都同意，只是还没有受洗。所以我就去，那事前我要跟这个朋友啊谈一谈，就这个女这个太太谈一谈。这个太从头到尾常常讲这句话，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先生是在那个社区里面，那是个废人，或者在美国那个社区都有钱的社区，他做得很成功，说很早就退休，他就不需要为这个财务啊来吵，我已经够了，不要说我吃不完，我还是什么都吃不完。很讲究他的住，所以很好社区，品质各方面，当然也够大，空气又好。我说在 Bay Area， 在湾区，然后他很讲究食物，什么看病啊的，他很讲究运动，他天天很有规矩，什么时候该跑步，什么时候该打网球。我还记得他打网球，有一天早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状况，就算倒在路上就死。老美啊，用英文讲句话，这个叫做 drop dead。 医药最后的判断就心肌梗塞啊什么的， 不问他的问题是，他心脏好得很，他是做检查就很能理解，所以你一定要勉强说他是情绪更塞。那如果情绪更塞，那不是两秒钟的时间，那情绪更塞不是突然发生，是已经有这个问题才会有这个。所以他医生说这样讲，他说不可能，因为他用着这么健康的人，为什么突然就走到阴间去？这边说，就意思说，病到那个程度，就是那在当时，可能他一个人跑，如果有朋友啊或者别人，又是轻症一个人跑，大概发现说，当然美国人讲究这个，你看到马会打电话叫医，所以救护的人快来，我已经太晚了，短短的时间。就走，所以你在讲到时候还蛮难讲的。这个人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嗜好，这个很自律，这个做很多的好事，他也这种在社区当中，在华人当中，在外国人当中也做了很多好事。所以呢，对他谈为什么这么好的人，这么健康，样样都好，走得这么快，他还是早退休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事情你能够解释吗？你有答案吗？所以讲好几个，那我想先听他这里，明天还有一两个我们要讲，讲完以后哈拿给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其实这个解释是没有答案的，是解释是给我们个答案，是不是解释神的答案，是不是解释刚刚发生这么多事情，为什么这样就这样，为什么这样讲的答案，是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你永远要认识神跟你不一样，以至于你依靠他的时候，不要用你的头脑来跟神说你要这样讲，神啊我依靠你，但是你要这样这样这样，那到底谁依靠谁？神啊我要的力量，那我要这个力量是要这样的力量那样的力量，千万不要跟神说我不要，你要跟神傲吗？你有什么理由跟神傲？你可以跟神傲吗？问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有什么力量跟神傲？你有什么理由跟神傲？你有什么力量跟神傲？不是神故意欺负我们，乃是因为他是神。 OK， 明天我们再谈，因为还有几个相对的我们要谈一谈。所以认识神不是你可以更多的解释，更多的说哎呀我认识神我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很有认识神到一个程度，你只是单单的依靠神，单单的信靠神，再没有自己的所谓的你的想法甚至你的打算。那我相信这是一个越靠近神的人的改变。过去他看他自己，过去他依靠神，到末了的时候他是依靠神，他是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怎么带领我，我都完全的顺服你。那我相信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的学习。 OK， 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求主继续恩待我们了，我们继续要神啊显出你的作为，让我更深的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更让我清楚知道你是神，好叫我这个被造的，好叫我这被你拯救的，好叫我这叫你所爱的，能够知道怎么来跟从你。如果在过去在说有些我们需要有突破，一些亏欠，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开会同神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在线上来感谢和赞美，谢谢我们这场成就的工作，愿主继续引领我，引领我们的弟兄姊妹。